那么 LB 膜跟肥皂泡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装置，要把它挤压一下。也就是说，这是肥皂泡，这个是肥皂泡自发在表面上待着，但它不是一个完全有规则的排列结构，它是分子之间是有间隙的，是有自由度的。这时候，如果你用一个板轻轻的去推它，就是慢慢的把它挤一挤，让这个分子结构发生重排，达到最紧密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 LB 膜。所以说，它是介于自组装与一个受限组装的一个交叉领域。那么，为什么大家觉得 LB 膜重要呢？因为它压缩了，而不是肥皂泡重要呢？因为它压缩了以后，这个分子结构比较规整，在化学上来讲，这样就比较漂亮，是一个值得研、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事情。那么在材料学上讲，它规整呢，就带来了特定的功能，比如说细胞膜，它的磷脂双分子盆排列是非常有规整的，是排列非常规整的。那么规整到什么程度呢？缝隙小到水分子也通不过。不是说错了，是水分子是能通过的，就是比水分子大一点的分子就通不过。当然，而且水分子也不是，水分子为什么能通过磷脂双分子膜，现在还没搞清楚。谁能搞清楚，可以再拿一个诺贝尔奖。因为很难理解，就是磷脂双分子层，它是，两头是清水的，中间是疏水的，为什么水这样一个清水的东西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没有充分的实验证据证明这件事情，有很多假说，但是仍然没有完全得到证明。所以说，LB 膜是一个大家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它有结构上非常规整，有特点，然后性能上有特点，有潜在的应用性，可以揭示一些自然界本来存在的现象的本质。那么这个事情呢，最早是这个两个没有这哥们儿提出来的，那么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个诺贝尔奖。那么他当时就是这么说，是说 "I propose to tell you of a real two-dimensional world"，这是一个 real two-dimensional world，是在两项界面上的二维世界，in which phenomena occur that are analogous to those described in flatland。I plan to tell you about the behavior of molecules and atoms that are held at the surface of solid at interface。所以说，梁格缪膜本身是研究分子或者说原子在固相和液相界面上的那个性质。那么当然包括气相，因为你必须是有两相界面上。那么这个事情 fashion 到这种程度，就是说 ACS 就是美国化学会专门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了一本期刊，这是在化学领域绝无仅有，仅此一例。然后现在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传统，就是说某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到生日啦，或者说要退休啦，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一般各种期刊上会发表一篇文章献给他，作为对他的纪念。但是以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期刊，这确实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前面讲，兰格缪膜 LB 膜是两个人名字命名的，那兰格缪干了这件事情，另外一个人干了什么事情可以和这个人相提并论？猜一下。前面这个人是提出了 LB 膜这个结构，后面那个人做了理论计算，是吧？非常遗憾，答错了。80年前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个人是把这个东西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哎，你别说，转移到其他地方有什么重要性？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 因为两个没有膜本LB 膜本身是在两相界面上你制备出来的，然后要对它研究，你不能在两相界面上研究吧，因为本身如果说你在两相界面上它很容易受到扰动，你必须要把它转移到一个固相界面尽可能稳定，然后才能拿到仪器里面去研究，否则你有些仪器也不适合做两相界面的样品，对吧？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做学仪器分析应该没有学到有这样特别的仪器。所以这个人就提出来就解决了这个东进一步研究这个 LB 膜结构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个还不足以让他和朗格米尔这个人相提并论。更重要的原因是朗格米尔的结构非常严重的依赖于你怎么样把它转移走。这里有三种朗格米尔膜的组织结构，那么我会介绍一下这三种组织结构各有什么特点，接下来你们要告诉我它是怎么把它转移走的。来模仿一下，看看是你比80年前人聪明呢，还是达不到那个程度。 OK， 一种结构层次就是这个圆的是代表一个两氢分子的氢水段，这条线直线代表疏水段，所以说这里就是氢水段跟基质相互作用，然后发生这样的叠加，基质氢水段疏水段疏水段氢水段，这样重复，然后这里是疏水段氢水段疏水段氢水段，这里是氢水段疏水段氢水段疏水段，或者说你们能想到几种把这个东西移走的方式，从两相界面上拿走。我先给个例子哈，就是先把一块板进到溶液里面往外面拉，这个时候这个接收的基质是在水里边的，对不对？那么必然是清水的那一面到这个基质上面去，疏水的那一面在上面，所以说你得到的就是说清水 就相当于说是这一段清水段在这上面，没有左边这一块右边这一块就是清水段在这上面，然后那个疏水段在上面，清水段在里面，疏水段在外面，然后你反复做，它就会发生自组装，它疏水段还会再找一个疏水段过来，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可以变成多层的这个 LB 膜，它不一定是要单层，它通过你的接收方式的改变是可以把它变成多层的。那么同样，如果说你把这个接收的基材放在水下，或者说在水面之上，就有可能接收方式是不一样的。好，至于怎么不一样的，回去自己想哈。那么既然这个接收方式严重的影响了这个 LB 膜的组织结构，那么我接下来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改变这个接收时候的参数，这个 LB 膜的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我接收的时候让它拉得快一点，本来是要非常慢的拉出来的，如果说我咻一下就拉出来了，这个时候会怎么办？会怎么样？间隔变大，非常正确，或者说就像肥皂泡一样，你要一开始吹的时候要吹得慢一点，后面你可以快，一开始要吹得慢一点，如果吹得太快，你就吹不出一个很好的肥皂泡来，它就会产生如果说运气不好的话就缺陷，如果说运气好一点的话会产生其他规则性的结构。那比如说以这个例子为例，就你把它往上拉，那么如果说你拉得很快，那么它这个分子就是它，因为分子本身之间会有相互作用，对吧？它紧密的排在这个界面上的时候，分子与分子之间都是有相互作用，然后分子与基材又有相互作用。如果说你拉得非常快，就有可能有些分子由于分子之间相互作用仍然留在原地，而你这个东西已经移走了。那么运气不好的话，你就会得到这样一条一条的结构，对吧？中间的空隙就是因为你拉得太快造成。 那么说它是好事，因为你得到了一个新的结构；说它是坏事，就是你破坏了原来的结构。那么破坏了结构，那么兰格米尔膜 LB 膜它原来的结构规整性的优势就不存在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你只能在博物馆里面或者说非常非常老的教授那里找到还有人在做兰格 LB 膜。基本上中国是没有人做的，在国际上也非常非常少，只有那些等着退休的人在做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它虽然说这个结构上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你很难把这个结构拿到，所以说就造成虽然说你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很美丽，但是你得不到它。所以说这个东西最后就大家就发现，你既然得不到它，你做了一点基础研究以后就没有办法把它投入到真正的应用里面去。然后这个科研领域发展了10到20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就慢慢萎缩了，因为最终发现它没有用处。那么只有等到最后，比如说若干年以后，某一些新的技术出现了，比如说可以不用这么复杂的方法来捞这个 LB 膜，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把这个 LB 膜原样转移过来，能够大规模制造，这样它可能就又会发挥新的活力。这种事情呢，在科研上面科学发展史上是很多见的。所以说现在还不能说兰格米尔 LB 膜是一个没前途的东西，但是只能说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领域。那么接下来就说 LB 膜它结构规整，但是它结构很容易被破坏。那么有没有办法做到一个结构规整又不容易被破坏的东西在界面上，然后来进行研究，来实现它的功能化？那么最稳定的当然是共价键咯。那么就有没有可能就是利用主要是共价键能够在固体表面实现单分子层的覆盖？那么这个事情呢，实际上1946年就有科学家实际上做出来了，利用一个比较特殊的反应，一个硅烷的水解反应，就是不是硅酯的那个，这是硅酸乙酯，它可以有若干个这个乙氧基，就是比如说一硅酸、二硅酸乙酯、三硅酸乙酯、正硅酸乙酯等等。那么它在水的作用下会发生水解，然后变成一个羟基，然后这个羟基呢就相当于说会催化这个反应进一步进行，然后就说变成一个硅氧烷的聚合物，对吧？这是一个硅氧烷的反应。然后这个反应呢只在一开始的时候需要一点点水，然后之后这就不需要了，这个水是可以循环利用的，所以说它只要有一点点水来启动这个反应就可以，之后是自催化的反应。所以这个反应在有机溶剂里面也可以进行，只要有恒量的水就可以做。然后水越多呢，这个反应越难控制，它速度越快，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控制都是在有机溶剂里面做，只要水含量要非常低才做的才比较好。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希望把当时清水的玻璃做的疏水化。那么当时工业上是有这个要求，比较容易方便玻璃上色啊，或者说往上面绘图案。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在教堂上面要做彩色玻璃窗，那么要把图案绘上去。那么本来是用那高温烧结的方法，就是像做瓷瓶一样，就把有机无机颜料一直装在里面。那么这个做起来比较麻烦，要做然后跟不上宗教发展的需要，所以说一直都有人研究，就是用彩色的玻璃怎么样能够简便，一块玻璃做好了以后在上面画图案。这个时候实际上清水的玻璃是很难画上去的，因为大部分颜料是清水的嘛，就是你很难画，当时还没有油漆啊这种东西，所以说很难画。那么就是说能不能把不是，当时很多东西是当时很多染料都是疏水的，没有像现在清水的这种染料，或者说清水染料画上去以后它不够稳定，下雨就没有了，所以说他那个就想把这个玻璃变成一部分变成疏水区域，然后方便来做这种绘画这样的东西。那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么希望做这种事情。 所以说就用这种反应，因为玻璃本身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它是硅酸盐的主要成分，里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二氧化硅呢，可以这个反应可以发生在二氧化硅的表面，用二氧化硅表面的羟基来催化，所以就导致这个硅烷输水的硅烷分子可以长在这个清水的二氧化硅表面，然后导致这个玻璃的表面由清水向输水转变。那么这个事情呢，实际上1946年就已经弄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呢，没人想到这是在表面一个单分子层。一直到1980年，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现在在以色列工作，那个，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认为这是一个单分子层，然后这个单分子层是硅氧烷是这样跟基底结合的，通过硅氧键跟基底结合，基底的硅结合，然后输水的烷基链是这样有序的排列在表面的，是他第一次提出了这种，self-assembly monolayer 这个概念，就是 SAM， 所以他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然后在，当然这个人非常。非常我记住这个人不是因为他发现了 SAM 这个概念，而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时候，他到我们单位来做一个报告，做完了一个报告以后，就有人问说你怎么还活着呀，然后那个人说我才60还没退休。为什么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呢？因为这是1980年他的照片，所以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不要根据发型来判断人的年龄。这个非常重要哦。OK， 那么在硅表面可以做成这样的反应，他开创了，实际上是开创了这个领域的先河，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他最早把这个概念推广，为什么呢？因为在硅表面这个使用受到限制，然后这个单分子层要做得非常好很困难，因为这个反应呢是自催化的，就是你反应多一点点水，这个反应就很难控制，它会变成多个分子层而不是单个分子层，所以这个反应比较难控制，所以跟进的人就不是那么多，所以他做了以后影响力还比较有限。但是到这个人把这个反应，就是说球基跟晶的反应发现了以后，那这个领域就做得非常快了。为什么呢？第一，球基和晶的反应非常容易发生，条件非常温和，而且一定排成的是单分子层，就是它不能说一定吧，就是非常容易变成单分子层。容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把球长链烷基的硫醇，就带球基的长链烷基的化合物溶在乙醇里面，浓度1毫克/1毫升以下，比如说0.1毫克每毫升都可以，然后这个溶液往晶上面一滴，过1分钟拿气体把这个溶液吹干，然后水里面超声一下，把多余的没有结合紧密的硫醇分子洗掉，完事就是一个单分子层，非常紧密，非常简单，没有缺陷，所以说这个方法非常容易得到那个应用。然后接下来讲就是晶有晶各不晶的晶，晶是金属嘛，它有晶面，每一个晶的晶面上面只能结合一个球基，有饱和性，所以它不会造成就是过量的情况，然后它也不会造成不够的情况，因为必定一个晶面上面要有一个球基，所以导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学反应，而且又非常温和，这是它造成它后来大规模应用的一个前提。另外一个前提呢，就是说大家找到了这种东西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印刷电路。印刷电路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在一个比如说一个金属的表面上印上各不是在一个表面上做上非常细的导线，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主板，主板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电脑上需要，另外一个尤其是女同胞在家里面树立家规的时候非常有用。 它比搓衣板好用多了，上面针很多呀。那么每一个针在主板上面就是一个焊点，一个焊点就意味着是两条金属导线的交汇线，两条线路的交汇点，所以说它上面有多少个针就有多少个交汇点，那么有多少个交汇点理论上讲就应该有多少条线，所以上面有非常多的线，那就意味着这个线要非常的细，对吧？这个很容易理解。那么这么细的线怎么做？它不是把这个金属喷上去或者说拿笔去画上去的，这个不现实，做不了的，做不了那么高的精度的。它是利用一种叫光刻蚀的方法来做的，或者说光质反应的方法来做。那么有一种光质反应呢，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表面全部铺上金，就是你针镀一层金元素、金原子在上面。那比如说厚度是多少个纳米？20个纳米。然后你要把它做成导线，这是整个面都是。然后我把已经做好的一个电路板，我把它刻在一个聚合物材料上，刻在一个硅橡胶的那个印章上面，然后你就像盖章一样，把这个球基的硅丸涂在这个印章上面，然后球基的丸硫醇涂在那个印章上面，然后往这个表面上面一盖，盖一分钟拿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硫醇就由硅橡胶表面转移到了这个金的表面。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那个硅橡胶表面能非常的低，它不容易吸附物质，其次这个硫醇和金发生了化学反应，所以说你那个印章印成什么样，就是你刻成什么样子，然后就你的电路就会印成什么样子，对吧？就会上面印出来那些图案，就是区别就是有些地方没有硫醇，有些地方有硫醇保护，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金的金板整个电路板丢到一个腐蚀液里面去，用硫氰酸根的腐蚀液，硫氰酸根可以和金属原子形成配位，可以把金属溶掉。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金属的表金面被硫醇保护了，这个时候就是疏水的，你在溶液里面的硫氰根接触不到这个金属，然后这个金属的刻蚀必定要从这个金面特定的金面开始，如果这个反应不开始，它就没有办法刻蚀。那么如果说你全部金面都被保护住了以后，这个刻蚀就没法发生，所以它就只能竖着往下刻，而不会横着往下刻，横着刻扩散开来刻。那么这个现象发生这个事情被发现了以后，那么做集成电路就非常简单了，就变成怎么样做聚合物的印章。聚合物的印章，那聚合物就比金属要好处理，就是你可以用光刻的方法，就是用激光把图案刻在一个聚合物硅橡胶上面，这样就相对来说，或者说用紫外光把它刻在上面，这个时候难度就大大降低了，然后生产效率就提高了。所以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所以这件事情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然后这个单分子SAM 这个 self assembly monolayer 这概念也就为大家所熟知。那么在这个 self assembly 那个 monolayer 的排列里面呢，它实际上就是紧密的排列了一系列的分子。那么这个分子呢，它首先跟基材要有一个作用位点、结合位点，这个一般是化学键或者说配位键。那么硅表面是化学键，金表面是配位键。那么发生这个以后，那么这个分子这样排列在那里，然后由于是尽可能紧密的排列，所以这个分子的自由度是很低的，它一般会倾向于拉直的这样竖在那里，所以说一般画示意图的时候都是这样画，画 monolayer 都是这样画，不会画成一个无微线团，画成一个无微线团说明它密度非常低，它有很高自由度。然后这个分子的它跟它周围的分子会有相互作用，那么这个一般情况下是排斥力，或者说是如果导致结晶，如果是有静电的话就是排斥力，如果是疏水的话可能不一定哈。然后它最后末端还有一个基团，然后由于这个分子的排列是非常有序的，这个末端基团的作用就比它不是紧密排列的情况下要大得多。举一个例子， 在硅的表面，不能说，就是说，就是以硅为例吧，在硅的表面，我用PEG 去修饰它，就是通过前面提到这个反应，硅烷的硅酯的那个水解反应，把 PEG 修饰它。那么大家知道 PEG 是非常亲水的分子，修饰完了以后，在 PEG 的硅烷修饰完了以后，形成了一个单分子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硅烷这个表面是非常亲水的，接触角零度，水接触角零度，这是我告诉你。但是我用同样的 PEG，换成一个球基，把硅换成球基，涂到金的表面，变成一个 PEG 的单分子层，发现它的接触角不是零度，是40-50度。问题为什么？就是不同的构型导致的。那么用的 PEG 呢，是末端是带假氧基的，这个是最常见的 PEG。假氧基是有一定疏水性的，对吧？PEG 主链是 CH2O，这个东西是非常亲水，但是假氧基就相对来说更疏水一些，它也是有一定亲水性，但是比主链要疏水得多。那么在你接硅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一个大小，上面有一根链。这个时候 PEG 是有自由度的，也就是说单位面积里面链的密度要低。然后你变成球基了以后，它就是一个球基，非常小，然后上面又有一个链，所以它的密度要比在硅表面要高5倍左右。当然这里还涉及到反应难易的程度，所以说基本上是要高五倍甚至5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 PEG 的构型就不一样，当 PEG 这样拉直了以后，那么它的末端就是你水滴来了以后接触到的就是这个末端，它下面的主链跟它没有关系。对不对？或者说关系比较小，所以说它的主链上的贡献就非常大，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由末端决定表面性质的一个现象。那接下来问，这是做一个 monolayer，有没有办法做 multilayer，做多层，一层一层涂，OK。那么这里有一个例子，这个图质量不是很好。那么基本上就是用硅做例子，它涂的时候，它硅烷末端是有一个保护集团，一个酯键，一个酯的集团。然后你做完第一层以后，想办法把这个东西还原掉，把这个保护集团脱掉，把它变成羟基。变成了羟基以后，它又可以引发下一次的那个催化反，硅烷的反应，硅酯的反应，所以就可以一层一层往下做。但是呢，这样做很麻烦。因为你有一步保护和脱保护的过程，你不能这里直接有羟基，因为直接有羟基的话，它就直接长成多层，然后这个是不可控的，不可控就没有意义。在很多性质你不可控变成一个杂乱无归结构的话，它的原来的特有的性质就没有了，用来研究也不方便，那它不是层层结构嘛？所以说可以实现这种情况的那个分子是比较少，就比如说在硅的在金的表面。就很难做出来这种层层的结构，当然也可以，就是说，不是说不可以，它比较难。就首先第一段，这里举一个例子，非常复杂。就第一段，你做一个，比如说 PEG，用球基跟金的作用力作用上去，然后这个 PEG 的末端接了一个 biotin，biotin 是一种小分子维生素 B11，实际上。它有一个特点，它可以和一种蛋白结合，这个蛋白叫做卵白素 （Avidin）。一个 biotin，四个一个 Avidin，它有4个结合 biotin 的位置。这个结合呢是特异性结合的，和共价键一样，就是和主客体相互作用是类似的。那么它可以，你有 Avidin 的时候，它可以作用上去。那么这时候 Avidin 就变成了 Avidin 的表面。然后这时候你再给一个接了 biotin 的另外一种蛋白，就可以实现再一步的组装。那么做这种复杂的组装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在我们人体的细胞膜里面，这个结构就是类似的，它是一个磷脂双分子层。你可以把这一段当做磷脂双分子层，然后磷脂双分子层中间插了一些蛋白，插了一段蛋白，不是蛋白插在里面，是蛋白接了一个烷基链，这个烷基链蛋白上的烷基链插在里面。 插在磷脂双分子层输水的磷脂双分子层里面，这就是跨膜蛋白怎么固定在磷脂双分子层里面，不能直接把蛋白放到磷脂双分子层里面，这是有意义的。然后这上面蛋白又可以识别另外一种蛋白，比如说这个蛋白是某一种蛋白的受体，当一种蛋白过来以后就可以和这个蛋白结合，然后发生构象改变，然后打开一个通道，最典型的就是离子通道，通过在细胞内外通氢离子钾离子的时候就非常典型的是这种作用。所以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但是做起来非常麻烦。那么就有人问，那有没有办法用更简单的方法来做这个一层一层的组装，能够得到更多的应用？当然任何事情你要想得到一方面的好处，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得到它的，你要使它的易用性得到提高，让它组装更容易发生，你必然要降低它的专一性，降低它的结构规整性。那么怎么样一个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呢？这个事情呢，就是1991年 Decher 这个法国科学家他第一次就是报道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可以在一个物质的表面利用静电作用力实现两种带有相反电荷的聚电解质或者聚合物发生层层组装，就是一层一层往上涂。那么这个作用呢，就有点像刷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像我们教室里面用的墙，看起来是一层，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层。首先是一个砖墙，你上面要涂一层水泥，再往上面涂石灰，再往上面涂涂料，最后涂了涂料就不用涂墙纸了，这个无所谓，反正就是至少有三层，否如果说涂得不好，它就会往下掉。然后那个女同学可能更熟悉一点，就是比如说先要往上面抹一层粉底，再往上面抹隔离霜，再往上面抹彩妆，对不对？这个可能现在这个年纪的同学还没有研究哈，等你们那个有了女朋友或者说成了家以后，这种事情就是必须要了解的哈，可以加分。不是在我这儿加分哈，那么这种就是能不能实现简便的层层组装？那么他这个事情发现就是利用静电作用力来实现层层组装，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到可以用机器人来做。怎么做呢？就是把一个基材放在机器人上，往烧杯 A 还有正电的聚合物里面一泡15分钟，拿出来放到水里面浸1分钟，这叫清洗，然后再清洗个几次，然后重复几次，然后放到带负电的聚合物里溶液烧杯里面再泡15分钟，再拿出来再清洗，简单到这种程度。已经有我们实验室就有一个机器人专门干这个事情，24小时无休，这非常简单，就是完全自发过程，不用控制，室温就可以，然后你只要配聚合物水溶液或者说有机溶剂溶液，当然这个随便，这个都可以。那么还有人说这样太浪费了，我们设计一个更简单的，也是机器人把一个基材拿到一个喷雾头前，往上面喷一种聚合物溶液，干一干，拿到另外一个聚合物溶液喷头前面再喷一次， OK， 交替做，就这样。这些都已经产业化，所以说这种方法，层层喷涂的方法，或者层层涂层层层的组装的方法，已经被广泛的应用，是一个现在表面改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无论是在研究中还是在工业界，都是得到了很大的应用。那么这个概念呢，其实又不是 Decher 这位科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实际上是1966年就有人提出来了。这位科学家呢，实际上就设想了可以用这种层层的方法，层层吸附的方法，把分子也好，原子也好，小球也好，小到一定程度的小球也好，那个一层一层的涂到这个任何材料的表面，实现表面修饰的功能。 但是一直到1991年才方便的实现了这种技术的才实现了这种方便的技术的开发，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东西才得到了发展。那么这个东西有啥优点呢？第一，我就讲的结构方法非常简单，节能环保，只需要一个机器人，然后它的选择面很大，你可以选择任何不能说任何，就是选择面非常大，你基本上你可以找到有任何作用力的两种聚合物，你都可以拿来做，也可以用一种聚合物做。当然一种聚合物怎么提供这个继续组装的动力，接下来会讲。然后这个东西呢，你可以这个层数是不受限制，所以理论上讲，就是如果哪位同学有兴趣，可以再把脸涂得跟长城一样厚，甚至和长城的长度一样厚，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啊。这个膜也有这样的特点，然后它的每一层的厚度呢非常的薄，可以薄到几个纳米，薄到一个分子层，一个大分子层，或者说小分子层也是可以的。那么可以小到纳米层，也可以是大的东西，比如说是颗粒状的胶束也可以拿来做，那么一层可能就是100个纳米或者几百个纳米，所以这个选择性很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对基材没有要求，对基材的表面性质没有什么要求，对基材的形状也没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我想在项链表面镀点金，就可以在上面先涂两层聚合物，然后原位还原形成金纳米粒子，当然这个结果是你得到的项链会变黑而不是金色，但是它可以这么做。那么项链这么复杂的结构都可以做，那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做不了。那么刚才也说了，提供这个组装的作用力有很多种，最出名的是静电，其他包括氢键啊、疏水作用力啊、范德华力啊、配位键啊，通通都可以，工价键啊都可以。那么这里举这个例子也其实也不需要举了，因为氢键作用前面在溶液内就是均相体系里面自组装已经讲了很多了，所以这几个氢键组装的例子，那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么也可以利用就是氢键容易被破坏的这个特点，你在做好了以后来破坏这个膜的结构。破坏这个膜的结构呢，一种可能是这个膜一层一层被腐蚀掉，或者说整个崩解掉，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只是把它部分破坏掉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比较有趣的结构，比如说像这个研究就是在部分破坏了这个氢键的作用力，因为它本身是电荷和氢键共同作用的结果，你把氢键作用掉以后，它结合力变弱，会有一部分结合的物质损失掉，损失掉以后就变成一个孔，这孔是纳米级的，用一般方法很难做出来，那么就有它潜在的应用了。那么除了氢键作用之外，还可以用配位作用。那么配位作用呢，那么作用的范围就更广泛了，它甚至可以把无机材料做进去，因为很多配位键是在有机小分子或者说有机基团和无机的金属离子之间发生的，那么这时候就可以用离子来构建一个多层膜。那么这个是静电。那么这种层层组装呢，一般是在比较广泛的情况下，广泛的应用是在水里面做的。那么在水里面做，大家就关注说有些特别的情况，我需要把一些疏水的小分子做进去，那怎么样才能够在水相层层涂层的时候把疏水小分子放进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涂料，讲过吧，涂料其实也是一个水基的东西，往墙上涂一个 舒适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东西来装载这个输水的东西，那么就是要给这个输水的东西配一个载体，那么它可以是微粒，比如说聚合物胶素，也可以是主客体分子，比如说环弧晶，也可以是其他作用力，这个不限。那么就请大家思考一下，比如说我要把一个输水的染料分子装载到这个聚合物，要用层层组装的方法装载到这个多层膜里面去，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有哪些方法。那么通过这种调节呢，有好处，比如说本身这个用胶素装载了这个输水的分子以后，它本来就有一个控制释放的行为，对吧？它可以是释放的比较快，也可以释放的比较慢。那么你把它做在这个多层结构之后呢，它又可以通过这个多层结构来进一步调控这个东西的释放。这个其实一般情况下是会把它变慢。那么前面是讲的是就是在一个，这是一个在固体表面上做的，那么是一个平面上做的。那么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在球的表面上做，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会多出什么样的性能？那么这做在球的表面上，它就又可能变成一个曲面，变成一个曲面，封闭的曲面呢，它就是一个空心的球。那么就又从这个层层自组装的方法延伸出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层层自组装做出来的胶囊。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说是坐在球上，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个球给掏空了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皮球。一个皮球它就可以变成更好玩的东西了，因为你可以往里面注水，注其他东西，然后利用这个球形来设计别的东西，来实现物质的装载和释放，这是最基本的那个一个思路。